那这边道呢叫做神在诸神中行审判。这篇道其实我已经准备了两个礼拜，但是因为前两个礼拜一直到现在呢，常常有一些新鲜的事情出来，所以呢我就一直 delay 到现在。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到师母今天选的经句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所以呢我也觉得很奇特，因为我从来不去查到底今天的经句是什么，但是呢因为今天就是要讲公义，因为公义这个题目呢比较少人讲，因为讲到公义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害怕，因为讲到审判。但是呢这篇道为什么要讲呢，是因为最近加州有一个法案叫做 AB2223 哈，这是讲到就是怀孕的妇人，她的孩子出生之后，如果孩子死了，那法案就是不可以去调查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死，不可以。他又举了两个例子，那么就是说孩子死了跟妈妈没有关系，但意思就是说如果妈妈 for some reason 当然没有母亲会这样讲，但是他故意让孩子死掉了或是把他堕胎了，妈妈不必负刑事上面任何的责任，也就是说鼓励谋杀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很多人的对于这个法案呢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这就是公然可以杀人，是 legally 可以杀婴孩。所以我对于最近这个法案要通过，那最近听到他们改了一些，是子宫里面的可以 abortion， 生出来就不行了，那么现在它改成这个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因为你等于是 legally 告诉大家就是说你可以谋杀生命，那么谋杀生命在我们信仰当中这是一件非常严厉的神看待这样的事情，因为实践里面他就讲说不可杀人，但是这个杀人可能最好的翻译应该是不可谋杀，因为你这个杀人有些时候是误杀，对不对？有些时候是为了要自卫，但是谋杀那是蓄意的，要把它拿掉，要把它杀掉。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50年当中美国已经争吵了很久，那最近呢这个有名的堕胎法案呢可能要被推翻了，那这个推翻呢被推翻的话就变成各州行各州的法律，那么加州赶快要通过这个，所以呢我们就反对。那反对的原因是因为神说不可以。那么有一段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10章第1节到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利率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我们今天的诗歌很有意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金银财宝都没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但是这一些的人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看见的，就是那些抢夺我们困苦的普通老百姓，那他们呢夺去我们的财宝。现在在现在的社会，你看看那些药厂赚了多少钱， 罔顾讨街人命，罔顾人民的需要，他们赚了好多钱，现在呢还要让小朋友打疫苗。我们再说疫苗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发现很多很多很多副作用了，我们现在是变成药厂的白老鼠。现在看到台湾呢，我们就已经看台湾的报道，一大堆家长哦，恐怖的要命，一天有十几万的人受感染，所以他们呢急的送小孩子去打疫苗。尽管我们在那边大声呼吁说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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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小孩子根本不要害怕，是大人才要害怕，小孩子感染一天就好了，大人根本是要害怕，是因为他一感染了之后你跟着倒霉，小孩子不会有事的，反而打了疫苗以后出现很严重的副作用，甚至有些小孩子打了之后就死掉了。但是这样子的新闻呢会被打压，不准报道，那你就看到什么叫做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台湾已经渐渐丧失了，在美国好像也差不多了。但是弟兄姐妹，教会为什么我们有美国第一修正法案？因为教会可以按着圣经讲真理，没有任何的政府跑来教会就看着你讲什么，然后他要抓你，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讲真话。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啊，如果说第二节驱望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寡妇当掳物，孤儿当掠物，如果说你去看在子宫里面的小孩子，你说他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抵抗吗？完全没有。以孤儿当掠物，如果你真的仔细看的话，堕胎法案基本上就是不把它当作一个人。但是你我都知道，在子宫内子宫外都是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流无辜人的血，上帝必定刑罚。所以我也可以在这边宣告，如果我们教会没有一直在为我们所在的地图一直认罪悔改的话，神早就毁灭了，神早就毁灭美国了。因为神从圣经上的历史来看，他对于某一些国王，在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也好，南国犹大也好，那些违背上帝旨意的王，他的下手是毫不留情的。这边就在讲第三节，降罚的日子，灾祸从远方临到。所以以前的国家呢，上帝用一个方式就兴起一个很邪恶的国家来毁灭。这是以前在旧约时代，上帝他怎么样刑罚神的选民。但是现在呢，上帝用其他的方式，上帝用天灾，上帝用地震，上帝用龙卷风，上帝现在在继续不断。但是呢，神上帝非常看顾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祷告，你的祷告算数的，求主赦免，上帝就挪去了他的愤怒。我们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有了罪就必须要对付。那你说，哎呀，上帝不是派了耶稣，他钉十字架，我们是不是自动的就赦免了？没有，没这回事儿。你自己要亲自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你我的罪。我们现在有些的神学很奇怪，他是说，哎呀，上帝已经派耶稣基督替世人所有的罪孽通通担当了，就表示说我们也不必要再悔改了，因为上帝已经赦免我们了，然后他就可以胡作非为。我说这个是假教师啊，你有罪就要到上帝面前，你自己要认你的罪，
你要替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地方认罪，所以上帝的宝血才能够遮盖，才能够赦免。没有说什么自动的，对不起，还没有好好读圣经啊。连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说我犯了罪自动赦免，没那么好的事情，你真的要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有一段的时间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在预备领圣餐之前，他给我们一段的时间好好认罪悔改。我们向神求说，主啊，我得罪你，主啊，我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被邪恶辖制，求你断开我的辖制。那个时候就是上帝怜悯恩典的时刻。我们的神的爱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就是我们一直在悖逆的时候，他还是在告我们。我们前几天查到彼得后书第三章那个最后一节，我们以神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缘，就是你一直在犯罪的时候，他一直在忍耐你，他忍耐你怎么样？亚兰文说他一直高摩你，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我犯罪了，上帝还高摩我，哇，那太棒了，我显然上帝喜欢我，上帝不介意我继续犯罪。弟兄姐妹，你那样想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高摩你是要让你悔改呀，他给你恩典是要让你在恩典当中你知罪，能够悔罪，然后离开罪恶。因为上帝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他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不要到那个永恒的地狱里面的，永世不得翻身啊，一点机会都没有。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可以说我来信耶稣，我可以抛弃掉所有这一些偶像也好，家族的这些咒诅也好，通通可以离开我的身上。我们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有些人他身上的锁链就掉下来，有些人身上的锁链就断开了，有些仇敌在他旁边要引诱他的就被怎么样，就被斩杀了。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不要说上帝可以自动，因为上帝没有自动这件事情。你得救得医治跟你的心意心愿是很有关系的，除非有一个人很爱你，天天替你祷告。你不要说，哎，我没什么搞祷告啊，我得医治了，我得怎么样啊，好像上帝很爱你。不是，是因为有很多人在替你祷告。你不要把上帝给你的医治、给你的恩典当作很平常啊。那是因为上帝看别人的面子，看别人替你祷告，给你的恩典、给你的医治。所以你要清楚明白。神是公义的。那么讲完这些之后呢，我上个两个礼拜我在想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大家能够明白的诗篇八十二篇，所以呢我就把诗篇八十二篇拿出来。哇，因为诗篇八十二篇在我们当初讲的时候呢，我给他一个名字叫真实的公义。那么这一篇诗篇呢是天上法庭的景象。对，我们最近啊这几年当中很流行有一个天上法庭，对不对？但是天上的法庭呢跟八十二篇所讲的呢是非常的有关系的。 OK， 这是一个先见亚萨他在异象当中的看见，所有在这一篇诗篇的神的字叫做 Elohim， 这个 Elohim 可以翻译成为神，或者翻译成天使、统治者、审判官、权力的代表。权力代表就好像我今天授权给你去办一件事情，那么你去办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刘牧师叫我来做的， OK， 所以呢那是代表牧师给你一个权柄，那你去办这件事情。所以呢这 Elohim 也可以讲这个是权力的代表，所以有这么多的意思，但他就把它翻译成神。因为我一般来讲呢，我们讲到这个 Elohim， 这个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叫做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他就叫 Elohim。 那这个 Elohim 有意思的很啊， Elohim 他这个是多数的意思，不是单数。你要知道在希伯来文、希腊文、英文，它单数跟复数呢是不同的字， OK。 那么在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呢，男性女性的字也不一样。你知道我们西班牙文哦，我们说 amigo 对不对？ amigo 是男的，女的叫 amiga， OK。 所以你要是跟一个女的说哎 amigo， 她会说你她会觉得你很奇怪啊，你怎么叫她 amigo， 她明明是个 amiga。所以男性的称呼用字还有男性女性的分别， OK。 那你说今天我们不懂的人，像最近有人跟我讲说某位姐妹她自称是这个幕后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人，两个见证人之一啊，一个姐妹啊，他说那个是为主做见证人，那两个见证人，他说他自称是这个样子。我说这一定是胡扯，我说那两个字，那两个见证人，那个人是用阳性的，那两个见证人一定是弟兄， OK。 而且姐妹说我就是那两个之一，我说那个绝对是假的。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你要研究，你要研究的透彻，也不要说他说他是哦，他好像是，他可能是，绝对不是。他那个字是用男性的，是个男人，不会是姐妹，了解了？所以你就知道这绝对是胡扯。Hello， 了解吗？为什么你可以斩钉截铁说他错，就是在这错在这个地方，了解吧？所以你要对神的话要特别明白，不能够让人家随便拉扯过去。哦，好像是，绝对不是。那么天使不等于神哦，所以呢，有神学家认为呢，我们每个国家的上空都有一个代表这个国家的天使，好像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有波斯的魔君，有没有？有没有希腊的魔君？有没有？所以波斯跟希腊就是一个地区国家上面那个黑暗掌权者，这个黑暗掌权者跟神的使者会打架的。所以我们说有属灵的征战，你我今天肉眼看不见，但是在天上打得可激烈了。所以你说天使他们也有他们征战的法则，我们今天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也有征战的法则。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条歌唱了什么？这时代我们有敬拜征战，有没有？为什么我们在敬拜当中要征战？因为敬拜当中神来了，神来了以后魔鬼就跑了，这就是我们要征战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说哎呀基督徒不用征战，基督徒我们每次来教会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像不是很好吗？我说不是，对不起，因为我们的仇敌很坏的，你不跟他征战他就要来欺负你，所以你一定要征战，了解这个意思吗？不然呢，我们十个基督徒九个人在征战，就你不征战，请问仇敌找谁呀？就找你那个软弱不征战的嘛，了解吗？那我们怎么征战？我们敬拜啊，我奉耶稣基督名斥责仇敌离开啊。所以魔鬼就去找那些不会征战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征战， Amen。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诗篇八十二篇，我们一起来哈。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那么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就是 TPT， 就是一个。The Passion Translation， 我非常喜欢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他是一位神学家叫做 Brian Simmons， 我见过这个人，跟他聊过天。 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他是亚兰文专家，所以他在他的书上面就会讲说，哎，这个亚兰文跟希腊文怎么不一样，跟希伯来文也不一样，亚兰文他是这样讲的。所以呢，那么神站在世者中为要审判他们，所以诸神这个他把它翻译成天使侍者 messenger 当中来审判他们。那么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他一开始就说全体站立，好像呢我们去今天参加一个法庭，对不对？当法官出来之前是不是 All right， 是不是每个人要站起来等法官进来，有没有？然后我们再坐下来，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完全一样，我们上帝来的时候全部人都要站起来听候他的判决， Amen。 对，我陪过我们教会的姐妹去上法庭，哦，每一次都是这样，哦，法官威严很够很足啊，我们要听他判决，因为他判决什么就是什么，除非你在上诉。但是呢在这个天国法庭里面呢，耶稣说了算，耶稣真的说了算。那么我参加过几次一个先知特会，有一个先知叫做 Bob List， 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前几年加州不是很干旱没水吗？所以他们就到天国法庭去跟神要说，主啊，你不要让加州缺水，加州农作物橘子杏仁都没了。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我们的 almond butter， 我很喜欢吃 almond butter， 有一年呢我要去买的时候还买不到嘞，我说这 almond butter 中加州不是一堆吗？没水没产品买不到。所以那一年感谢主，他们就这样子跟神要，结果呢他这个 Bob Mills 常常到天上去，他说上帝啊，耶稣就在他的那个文件上面说加州下雨，签的字盖的印，那年就开始下雨了。你们听了会说啊，就有这种事情，然后弟兄姐妹，那真的是代祷者，那是到天上的代祷者，去跟上帝去要求的，上帝邀请他们进入到他的天国法庭里面。那亚萨他就在那个天国法庭上面，他看见他这些的事情。第二节他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请问现在的法官判决，你觉得法官是公义的法官吗？你是不是有听到有一些的故事好像法官不太公义，现在的法官是不是很容易被收买呀？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秉着良心的法官还是有的啦。但是上帝就会对他们的审判是说，你寻恶人的情面偏袒恶人要到几时呢？邪恶的人通常都是有钱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抢夺其他人的财产，义人跟好人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了解吗？我们中国话叫为富怎么样不仁，对不对？有钱的人都是有点问题，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好，第三节，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第三第四节是亚萨八十二篇告诉我们，你当官的，当议员的，你的 job， 你的 job description， 你应该要做的就是第三第四节。但是他们居然寻恶人的情面，请问当你寻恶人的情面，是不是表示你可能有好处呢？有好处啊，所以他们审判不是秉公义啊，他的审判是看谁拿钱多一点。所以有钱可以使鬼推磨，所以公义就不见了。但是这个 是不是上帝会审判？
上帝绝对会审判，上帝在诗篇八十二篇讲得很清楚。再来第五节，你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也就是说，这一些当官的有权柄的人，他们不知道上帝，也不明白神的律例，在黑暗当中走来走去。他们不是在光明当中，他们是在黑暗当中，所以国家世界的根基都摇动了。 TBT 它的 translation 我直接翻译成 它是英文的，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了。你们却要在黑暗和无知中继续前进，社会的基础就动摇了。所以审判官不知道神的律法，也不明白其中的用处，行走在黑暗无神的律法当中，使民间的政府都成了病态。 Government 病态，如果不走在神的法则里面，所以当一个国家没有真正的遵行神的律法，那个国家就麻烦了。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这句话约翰福音第十章有引用哈。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OK， 那这个神啊 Elohim 啊，但是这个 Elohim 耶稣也用这个字 OK，但是这个可以指的天使、统治者、审判官、权力的代表，都是至高者的儿子。那 TPT 的翻译非常好，他说我不是委托你们做法官，说你们都是像上帝一样，因为您是代表我审判的，你们都像至高者的儿子，我的代表。所以当你有权力的时候，我们通常来看到，就是说你有权力的时候，你很容易腐化，你很容易成为腐败的，你很容易腐败变态的政府制定的律法就会颠倒是非。好像同性恋平等法案、堕胎法案逼迫基督徒和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执行法律的人就是有权力的人，他们不顾神的律法，他们的下场就是第七节。所以你在这边看啊，这是耶稣基督签字诗篇八十二篇，他的判决已经判定，然而你们要死亡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尽管是天使也会因为不公义而灭亡，永远死亡，背叛了上帝，跟随撒旦，他们的判决就是在这里。所以如果有人问堕落的天使、黑暗的天使他们的下场圣经怎么说，那你就跟他讲诗篇八十二篇第七节。 OK， 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灭亡、okay? 像王子中的一位，他用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的哈，我们说王子犯法与什么与庶民同罪，对不对？那他用这样子的概念的让我们知道，就是天使犯罪也一样要灭亡。所以如果说我们说这个灵界的生物呢，它也是一样要灭亡 OK， 那另外跟随当地天使行不公义的也一样照样被判死刑了。所以在我们应用的时候，你要对付邪灵，我们就怎么样，就让其扑倒，暂时失去攻击人类的力量。为什么？我们知道你怎么去砍杀邪灵哦，他只能暂时的失去功用，他没有办法就死掉了，邪灵砍不死的。但你不能说因为邪灵砍不死就让他不行，他一定要离开。所以上帝耶稣基督给你我有践踏蛇和蝎的权柄，对不对？那、啊、你说践踏蛇和蝎他们就被踩死了吗？ 他才使这个意思只是暂时失去的功用，在你这个范围之内攻击你或攻击这个地方，他暂时失去功用，他只好离开，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呢，他们将来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一样，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判决。第八节，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那我这边有讲哦，原文没有求这个字，上帝你起来审判世界，他没有用求哦，审判这个权力，审判这个国家，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那么 TVT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有人翻译说这叫热情版圣经，全体起立，神现在代替全体审判了，你不知道万事万物都属于他吗？列国必被筛选，好像这个法庭结束的时候全体起立，因为神的判决已经下来了，神亲自审判地球，所以这是天上法庭的一个意象。我盼望我们当中，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人会到天上法庭去看，你真正看见耶稣基督他的审判啊。根据我们那个先知朋友 Bob Mintz 看到耶稣基督签字盖印，然后有天使来就把那个卷书就把它卷起来送到天国的图书馆，这件事情就定了，加勒就开始下雨，从那个时候下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年是 drought year， 可能雨量不太够，但还没有到你必须要限水。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神，他一直到现在。所以呢，总结82篇本篇是天上法庭的景象，盼望我们有意向的能够天上观看。八项神的指控和审判就是在我们的划线部分对他的指控。你看第一个就是审判不凭公义，第二个是寻恶人行面，第三个是不知道神，不明白神的律法，在黑暗当中走来走去，也就是说他一直他的行事原则都是黑暗黑暗黑暗，所以以至于国家的根基都摇动了。对他们的审判，你们要死跟世人一样，要扑倒，会死得很难看。所以这是我们看见上帝的审判。那最后神收回他对地主国家所有的权柄，他要亲自做王，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世界上不公义的天使和审判官已经被判决死亡的刑罚，所以这件事情在千禧年的时候一定会实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从以赛亚书第十章前面三节告诉我们，上帝面对不公义的政府，这些政府官员，这些议员们，上帝的审判已经在诗篇八十二篇已经宣告出来了。你们这一些作恶的人，你们的财宝，你们要留在哪里呢？都会被怎么样？都会不见了。所以我们有几个应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四节曾经讲了，引用的第六节，他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如果我们稍微打开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背景，他是说耶稣呢在三十节的时候他说我与父原为一，那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了。那耶稣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石头打我？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又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OK， 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在这个地方啊，有些人 question 哦，就是说耶稣他是神吗？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见犹太人他说，你是个人将自己当作神，所以耶稣有没有自称是神呢？答案是有的，还差点被人家拿石头打了。所以耶稣就问说，你们的律法上，哎，那律法上就是诗篇了，岂不是写的说，我曾说你们是神，经上的话是不能够废的。 OK，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父，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来到世间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们说健忘的话吗？这是耶稣基督的辩论。当然这个 Elohim， 这个 Elohim 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你不能说他是都是翻译成神，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引用了第六节，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当时的拉比教导里面有一个常常使用的叫做拉比式的填充教导，拉比式的填充教导。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拉比式的填充教导？就是当耶稣基督讲，就是他们当时的拉比只要讲经文上某一节圣经的时候，某一节经文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是下一句，他只提上面那一句。当他提上面那一句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是下面那一句。那你说第七节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那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耶稣基督他在讲，你不接受我的人，你将来的下场就是死亡。 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其实讲话是很犀利的，他是非常锋利的，这叫拉比式的填充教导。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如果有人问你耶稣基督有没有曾经受到语言暴力，有没有受到生命威胁，但生命威胁很多，直接拿石头要打他，就在这里，就在这一段当中，第三十九节，他们又要拿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所以在这么一个千钧一发当中，耶稣基督跟他们讲，我曾说你们是神，其实他的意思，你们不接受我，你们将来就要死了啊，这是很 serious 的事情。我们说约翰福音是讲神的爱讲最多的地方，其实不是，是约翰一书，但是是使徒约翰写的。但是使徒约翰在这边讲到的事情，你会发现到其实耶稣基督对这些不接受他的人是很不客气的。所以当我们一直在听到很多教会一直在讲神是爱神是爱的时候，你要跟他讲，神很公义的，神很公义的。我们对于神的爱、神的公义，我们不能够偏，你要平行的来看。只是现在太多教会的信息偏到神是爱，忘了神的公义是什么。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你们不接受我，你们就是要死亡。这叫拉比式的填充教导，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方式，有没有很难想象的？很难想象，这是其中之一。 那个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是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讲，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但是我曾经研究过这个拉比式的填充教呢，对耶稣基督讲什么话，他们听了就会气愤愤。为什么？因为是填充式的，是一经文的下一句是他要表达。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真的是紧张了。耶稣基督就是在他们跟他们当中有很深很深的冲突。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我这样讲，是因为前面讲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着我。就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他要拿石头打他。所以耶稣说：“哈，你们将来都要死亡了。”了解了哈。对，你要知道，你不要说约翰福音哦，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很对不起，耶稣基督是很公义的，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忘了。神是慈爱，但他也是公义的。他希望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是彼此相爱的，但是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对待那些不接受的人，他说你们将来要死亡的。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在台湾啊，街道上面信耶稣得永生，前面后面就讲不信的要下地狱。哇，一听了以后大家都很不爽，但是你要看到他们其实是讲一个很完整的福音，因为是很完整的福音，所以呢他们的反应就像这边讲要拿石头打他。所以有些人呢在街上传福音的时候就被打，但是他们还是勇敢的把那个招牌打出去，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的服侍，他在拯救灵魂，他看重的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勇敢的传福音。第二点，对于加州 AB2223 的立法，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合法性的谋杀婴孩，完全剥夺婴孩的生命权。这个事情是一件蛮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写信的、打电话的，我们尽量去反对。我们在加州的教会已经沉寂很久，在加州的教会没声音，这叫做沉默的同意。我们在，特别是在华人教会，当然美国教会也有很多，他们不谈政治。他们不愿意去管政治上面的事情，但是你不管政治上面的事情呢，对政府这些议员们制定的法律呢，那你就得遵从。但是当这些人制定的法律是跟你基督的信仰有冲突的时候，你只能气得牙痒痒，然后自己说哦，我要顺服。这是一个藐视上帝差派教会在地上代表，你把上帝委托给你的使命给完全抹杀。我们是光，我们是盐，你好像就是说对政府你的任何的规定都 OK 了，我遵守了，那么你就失去了这个功用了。你没有为真理发光，你反而在为黑暗发光，那么上帝就要把你的灯台拿走了。我们的神断不疑有罪为无罪，有多少的教会的代祷者一直在付上代祷认罪的代价，所以上帝没有严严的惩罚某一些的教会。这我们必须要再从一个代祷的眼光中来看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要反对，我们坚决反对，因为那是流无辜人的血。
在所有的带到征战医治土地里面，我告诉你最困难的就是流无辜人的血。这个流无辜人的血，你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要去让神的国降临在那个地方，你知道这个代祷者要花多少的力气。我们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就问那边洁净了老半天，我们在那边祷告说，上帝启示我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祷告出来，原来那个地方是古战场，死了很多人啊。因为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下面通通都是尸体啊，你说千人冢，十人都堆在那里面，那地土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流无辜人的血。不是士兵杀士兵，是士兵杀老百姓。你说那无辜人的血多不多？多啊。我要听你们洁净啊，要花多少的力气啊，那邪灵怎么赶都不走啊。那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花多少的代价。我们 tip our hat， 就是我们向那些真实的代祷者，我们献上最高的敬意。他们所经历的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特别是那些眼睛看得见，还可以拿着圣灵的宝剑跟他们去打仗，打了老半天不肯走，原来地图上流无辜人血太多了。哎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你要知道我们能够至今存活，有多少代祷者在付出他们祷告的代价，神才没有刑罚。要知道神是很公义，神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叫我们教会去使用的。你不要拿耶稣宝血洁净就好了，仇敌不吃你这一套，仇敌不吃你这一套，你再怎么宣告没有用的。你要是没有信心还没什么用，所有征战的能力都跟信心很有关系，也不是跟什么仪式什么方式，你所看的书所教的方式，我告诉你可能有一点点的效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your faith， 信心。你相不相信你宣告出去的时候仇敌会，因为你身上带着耶稣的权柄跟主耶稣的膏油跟宝血。最后，神的判决已经颁布下来了，所以教会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我们可以向加州上空临界黑暗权势射闪电攻击箭，命令他们扑倒死亡，失去对人类的影响，向加州议员长官们射福音箭，宣告他们悔改归向基督，遵循律律典章，神的律律典章，否则他们也要扑倒死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空的灵箭射出闪电攻击箭，再射闪电攻击箭，命令他们扑倒死亡，失去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再向 AB 2223的立法的所有这些立法的推动这个 AB 2223的话，奉耶稣基督射出闪电攻击箭，在那个每一个议员的背后，那些辖制他们的邪灵，再向这些议员们射出福音箭，让耶稣基督亲自到他的里面，破除他们的坚固营垒，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如果他们不悔改，我奉耶稣基督宣告，他们也是扑倒死亡。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你敢不敢这样祷告？我记得上一次在祷告会当中，向那个议员颁布这些恶法律的议员祷告，就第二天我就被咬了，躺了一天。后来第二次在礼拜三祷告会，我再来一次， 第二天呢，后腰隐隐作疼，我就奉耶稣基督名斥责斥责斥责，退去退去退去退去，结果没事。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护照。我向神的祷告是说，上帝，你既然呼召我做牧师，你叫我做教师，我什么都要会，我不见得要很精通，但我什么都要会，什么都要懂，但是透过我们教导的人，透过我们在这个地方孕育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fulfill 成就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这就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主啊，我们谢谢你，神在诸神当中的审判，在天使当中，在灵界所有的灵界要开始审判。我们现在站起来，就好像在天上的法庭站起来，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审判结束了，他已经 decree，已经判决了，这些不行公义的天使也好，审判官也好，他们若不悔改，当然天使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他们跟着这些天使走的人没有悔改的话，他们也一样死亡。而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给他们机会，从加州的州长一直到加州的议员，推行恶法，违背上帝旨意的同性恋的平等仇恨法案的堕胎法案的这些加州的议员官员跟议员们官员们，奉耶稣基督名，我们宣告诗篇八十二篇就在你们身上。所以这话像大锤一样要打破你们，你们当中该悔改的，奉耶稣基督名吩咐你们悔改，不然你们也要扑倒死亡。奉耶稣基督名，我们教会在这边宣告上帝的旨意要通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看见这些作恶的法案推动的人，他们要突然死亡。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杀人的法案，上帝就刑罚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个人，要看见上帝的公义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